이건 또 몇 개야? 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三十节，我来读，请弟兄姊妹听。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人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来，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耻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一个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运在我们里面，运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借着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更深的得救的确据，知道我们盼望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求你保守我们，谢谢主这样恩待我们，求你继续看顾保守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的讲道题目是最后的神迹。当然这个最后的神迹不是指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行了最后的神迹，这里的最后神迹是指到世界的末了，上帝将在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行他最后的神迹。为什么我说主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是最后的神迹呢？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上次讲到的内容。上次讲到是讲的是九章九到十七节，在经文在九章九到十七节中，主耶稣向我们宣告，他说新郎在的时候，陪伴之人不应该哀动，向我们宣告新郎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就表明了天国的开始，并且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是新布与旧衣裳的比喻。那我们看到天国不是建立在旧的国度的基础上，新衣裳它不能够与旧衣裳相混，它必须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主耶稣也讲了新酒油与旧皮带的比喻，我们从新酒油旧皮带的比喻中看到，天国不是由旧世界来承接的，天国是一个完全新的，旧的世界是无法承载天国的。 所以说到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旧的世界必然过去。圣经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到十二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因此我们看到，当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将过去，它像一件旧衣服被卷起来灭没，就不存在了。如果天地都过去了，那么上帝必然会在我们身上行一个最后的神迹，不然如果没有这样的神迹，我们就会和天地，旧的天地一起被灭没。所以主耶稣在九章九到十七节启示他新国度开始以后，他紧接着用神迹向我们启示，当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上帝必然会在我们身上行神迹，将我们从这个旧的世界中脱离出来，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十八到三十四节记载的主耶稣行了四个神迹，这四个神迹是主耶稣用神迹的方式预表他再来的时候，上帝将在世界上行最后的神迹。我们来看这四个神迹，我们先看第二两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表明旧时代的结束。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六节将这两个神迹穿插在一起记载，在马可福音记载在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在路加福音记载在八章四十节到五十六节。这两个神迹，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与马太福音记载的方式都是相同的，都穿插将这两个神迹穿插在一起，只是马可和路加福音这两卷书记载的更加详细。现在我想通过这三卷福音书来看这两个神迹。为了对这两个神迹有更详细的了解，我想我们有必要翻到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节来读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这两个神迹。我们请弟兄姊妹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从五章二十一节读到五章的四十三节，我想请弟兄姊妹读单书节，请弟兄读单书节，请姊妹读双书节，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完，我们可以更详细的了解到主耶稣所记载的这两个神迹的内容。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节，弟兄请。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在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守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群众中间，摸耶稣的衣裳。
医治说，我所摸他的衣裳，就被痊愈。
于是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还说谁摸我吗？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家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那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
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着罪的人，一起把孩子锁在那个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励，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好，我们读了马可福音五章，我们就对这段神迹有更深的认识，或者知道的更加详细。也就是说，有一个犯跪堂的人，他有一个12岁的独生女儿要死了，他来到耶稣跟前，求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家境应该是不错的，比如说在犹太人里面，家境应该是比较富裕的。而且圣经记载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因此我们可以说他这个女儿的12年生活是充满着喜乐和欢笑的，那是幸福的12年。他曾经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快乐活泼的少年时代，那现在这一切都要过去了，因为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也要与疼他爱他的父母分别。所以我们要看到，不管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多么富裕，也不管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不要说我现在很年轻，我身体力壮，我根本没有病，我身体非常好，这一切都不能给我们什么保证。就如这个12岁的少女一样，她的生活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然她毕竟有12年幸福的年日。然而那个犯血肉病人的人就更加不幸了。我们知道犯血肉病的人，他得病12年，也就是说在这个少女出生的时候，犯血肉病的人进入到痛苦艰难之中。我们从旧约知道，血肉病在摩西律法中属于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就不能够与犹太人，正常的犹太人一起生活，他必须与他们隔离。所以说他不管是生活也好，甚至宗教的敬拜也好，他都不能够参与，他是一个完全被隔离开了的人，他是一个被 社会所排除在外的人，也是社会所不晓得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犯了血漏病的女人，她不仅要承受自己身体上的病痛，她必须承受社会的歧视。我们没有得这样的病，我们在这里说说，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理解她的痛苦到底到什么程度。只有真正患过这样病的人，他能够知道这是一件何等痛苦的事情。所以马可和路加福音记载，他在医生那里花尽了他一生所有的。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因为他太渴望自己的病能好，自己能从这个痛苦中被解救出来。然而圣经却说他的病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圣经记载着这两个神迹，两个人虽然十二年的人生是不同的，但他们的极绝却是相同的，都走到了一个无法过去的障碍，都走到了一个不可跨越的难处之中。唯有天国的君王主耶稣来了，才将他们从各自的难处中释放出来。这是圣经所记的神迹。我们看在耶稣还没有来到管会堂人的家里的时候，就有人从他家里来告诉管会堂的人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就不需要劳动父子，也不需要劳动耶稣去到他们家里去。但是主耶稣还是去了。当主耶稣来到管会堂人家里的时候，管会堂人的女儿确实死了，因为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都在那里为他哀哭捶胸。当主耶稣说不要哭，他不是死，是睡着了的时候，这些人都耻笑耶稣。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主耶稣是赐生命的主，是胜过死亡的救赎主，那这种耻笑的发生是很正常的。明明死了怎么会说睡了？但是在主耶稣那里，死的这个词是不存在的。然而我们看到死亡的确在主耶稣那里是不存在的。当主耶稣掌管生命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使这个少女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主耶稣死人复活，这个神迹是主耶稣行在他宣告天国降临的时候行出来的神迹。这个神迹给我们一个预告，也就是说当天国降临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样的神迹不仅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不仅仅发生在这一个少女的身上，这个神迹要发生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门徒人的身上。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了。因此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启示他国度降临之后行了让一个已经死了的少女复活的神迹，是为了让我们今天的人相信我们的主是赐生命的主，是叫死人复活的主，复活在他，生命在他，信他的人永远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把这个真理彰显在我们面前，也彰显在当时代的人的面前。我们要相信主耶稣使少女复活的神迹必然会在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行在每一个属他儿女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在于复活的主，他具有复活的大能，他是赐生命的主。那个患血漏病的女人，马可福音记载，她想我直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这个女人在后面摸了主耶稣的衣裳，当她一摸的时候，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自己身上的灾病好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她自己的感觉是正确的。我们知道有病的人，他的病一旦好了，他马上就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脱离了病的折磨。我们讲到是讲马太福音，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一个得患了大麻风病的病人，也就是说马太福音八章主耶稣从登山宝训，从五章到八到七章的末了，主耶稣讲登山宝训，八章开始主耶稣从山上下来，主耶稣山上下来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医治患大麻风的病人。大麻风病与血漏的病在旧约的时代都是一样，都属于不洁净的。我们现在将这两个病人的医治过程做个比较，我们就可以对今天主耶稣医治血漏病人的这件神迹有更深的理解。马太福音八章二到三节是这样说的，这我们过去讲到已经讲过。马太福音八章二到三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我们看这两句经文记载了主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的过程。第一，大麻风病人来到主耶稣跟前拜他，求他医治他，然而主耶稣用手摸了他，并且主耶稣应允了他的祈求，说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才立刻好了。我们看血漏病人，他只是摸了一下主耶稣的衣裳，病就立刻痊愈了。这个神迹与第一个神迹的区别，患血漏病人的病是在更大的恩典中被医治了，也就是说他要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真理，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号筒吹响的时候，天国降临了，那时候不管基督徒在世上的日子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到号筒吹响的时候就都立刻好了。这是一个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信主了的人这种一种必然在恩典中的改变，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启示录所预言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样的世界里面。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耶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我们身上的所有疾病仍然存在，我们被提到天上，我们 定就带到了那里去。那么启示录所说的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痛疼痛，不再有眼泪的世界还没有实现。因此我们又看到主耶稣在他宣告他国度降临的时候行了这个神迹，而且将患血漏病人的这个神迹穿插在叫少女复活神迹里面。主耶稣没有做任何的事，只是他摸了下主耶稣衣裳，他的病立刻好了。这就彰显天国降临的时候会发生的神迹。这个神迹不是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祈求什么，当天国降临的时候，上帝的国完全在我们身上得以应验。所以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宣告天国降临之后，同时记载的这两个神迹向我们表明，天国完全来到的时候，所有属基督的人都会经历这最后的神迹，都会经历这最后的神迹。如果已经死了人，死了的人就要复活得一个新的身体。如果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身上的一切疾病都得到医治，成为一个完全新的人。这是在耶稣基督福音里面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借着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这件事必然会发生，这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安排好的。当天国完全降临的时候，上帝要在那里得更大的荣耀。我们要完全看到上帝荣耀的彰显，上帝权柄荣耀的彰显。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荣耀上帝中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要清楚，我们得上帝的祝福不是说凭着我们可以任意妄为我们就能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要在荣耀上帝中，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我们。这在圣经启示中是很清楚的。其实在旧约的十诫前四诫十诫中，前面四诫是有关对神的，圣经就启示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十诫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此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要单单的荣耀这位独一的真神，不要去荣耀别的，不要去荣耀我们的孩子，不要去荣耀我们的家长，也不要去荣耀我们身边那些所谓的伟人。唯有上帝我们要荣耀他。第二件，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我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上帝不但要我们荣耀他，而且不要我们借着任何的媒体来荣耀他，就是单单的直接荣耀他。第三件，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什么叫怎样荣耀上帝？荣耀上帝，首先我们心里必须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你说我不敬畏上帝，我荣耀上帝？你不敬畏上帝，你怎么会荣耀上帝？所以说，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敬畏他，看他为上帝，他就是上帝，在我们心中他就是上帝。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让我们在地上金钱度日，将荣耀归给上帝。不要有任何轻慢的举动，不要不把神当神。当我们对上帝有一点点那种轻慢的举动，就是对上帝的犯罪。第四诫，当 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一件是我们荣耀上帝更加具体的表现。我们不要说我们荣耀上帝却不守上帝定为圣日的那一日，如果我们不守，我们就是在偷窃上帝的时间。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一样，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福分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荣耀上帝是人们上帝赐福的唯一渠道。有人或许会认为，不一定啊，我们可以靠自己得福啊，我自己可以挣很多钱，我自己可以买很大的房子。然而我们看那些靠自己得福的人，不管他有多少钱，不管他有多大的房子，不管他有多么的富足，忧虑一直跟随着他。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忧虑之中，那么他有什么福分？他的福分就不是真正的福分。在世上，我们如果不是耶和华赐的福，我们的福都不是真正的福。那到将来永远的国度里，那些靠自己的人更是不可能进入到天国那永远的福乐里面的。唯有信耶稣的人，唯有归向耶稣基督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蒙那永远的福分。我们学过西敏信仰告白，西敏小约要你问答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他，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要经常的思想这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没有结束，以他为乐。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以荣耀上帝，却在苦哈哈里荣耀上帝，上帝不喜悦。我们要以荣耀上帝为我们的喜乐，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思想小妖灵问答的这一问，只有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成为一个在喜乐里荣耀上帝的人，我们才能够在将来上帝的国度里，在永生中成为一个喜乐荣耀上帝的人。如果我们今天虽然说我们荣耀上帝，但是我们觉得哎呀，我亏了，我亏好多好多啊！你看我为了荣耀上帝，我亏了这个，亏了那个，在一直在那拿手指在掰，手指没掰过来都。你没有喜乐，你的荣耀不是真正的发自内心被上荣耀上帝，那么上帝不需要你这样来荣耀他，那么我们也不会在天国里与上帝见面，因为上帝不需要你这样苦哈哈的荣耀他。所以我们要思想小妖灵问答里面每一个字，我不是说它具有圣经同等的重量，但是这是前人在圣经中看到的我们信仰的一些很基要的东西。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们要经常思想这句话。我们看，我和大家分享第二点，天国子民的责任。当主耶稣行完了使少女复活、使血漏病人的医治神迹之后，他紧接着又行了两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开了两个瞎眼人的眼睛，使他们能看见。第二个是将一个被哑巴鬼所附身的哑巴，主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使哑巴开口说话。我们从圣经中看到，主耶稣使瞎眼的看见， 使哑巴得说话，这样的神迹不少。但是当主耶稣在那里宣讲天国临到的以后，行这两个神迹，其中必有他特殊的意义在其中。我们前面讲过，患血漏病人的病，病人一摸衣主耶稣的衣裳，他的病立刻痊愈了。因此在天国里是不可能有疾病的，那么在天国里也不可能有瞎眼的，在天国里也不可能有哑巴。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特意把这两个神迹行在这里？因为主耶稣要特别强调的，天国里虽然人都没有疾病，但是在天国里人的眼睛被开，人的嘴能够说话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主耶稣要行这两件神迹，告诉我们天国里这两件事，人身上器官眼睛和嘴在天国里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在天国里是最重要？因为人的眼睛在天国里要看到上帝的荣耀。如果你在天国里你眼睛看不到上帝的荣耀，你在天国里你会很沮丧，你一定会看到上帝的荣耀。在天国里人的嘴一定会张开歌颂上帝荣耀。如果说一个人哑巴心里明白却张开不能够张开来赞美上帝，他心里是不会满足的。因此主耶稣将这两个神迹立即在他宣讲天国临到之后，一共行了四个神迹：死人复活、血漏病的医治、眼睛得开、哑巴讲话，预表在天国里我们真正天国的子民就会在天国里享受这一切福分。我们在天国里，我们要享受在天国里对上帝的敬拜，看到上帝的荣耀。现在这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在教会的敬拜里，我们所享受的是什么？我们要思考，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所享受的是我自己的感觉得到满足，我自己觉得哎呀很释放，哇，我觉得很舒服，那么主耶稣就不需要开我们的眼，不需要开我们的口，我们自己心里舒服就行。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为自己的满足，上帝的荣耀在我们敬拜中被彰显出来，我们心里得满足。那么我们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也会因着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的敬拜看到上帝那大有荣耀的，我们心得满足。如果我们今天只为自己的感觉得到满足，那你到天国里你可能就不满足了。你看到上帝的荣耀，你没有感到我有什么享受，我有什么满足，那上帝就会怜悯你，不让你去那里，因为你在那里不会得到满足。所以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一定以荣耀上帝，高举上帝，荣耀上帝，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在敬拜中看到上帝的荣美，看到上帝的荣耀，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的荣耀与我们同在，我们心得安慰，心得满足，这才是真正的敬拜，不是我们自己那种感觉。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满足一定建立在上帝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的时候。如果上帝的荣耀在我们敬拜中没有被彰显出来， 我们心却感觉到自己很满足，那不是敬拜。因此我们要需要挑选那些更能够高举上帝主权，更能够高举上帝荣耀的诗歌，让我们大家放声张开口来歌颂上帝，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赞美中降临，我们的心得到满足，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敬拜。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在地上，没有在教会这个天国处刑的地方操练我们的敬拜，没有把我们的性情性格操练到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能够在上帝的荣耀中得到满足的话，我们到天国去会感到无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就要集中自己的所有的情感意志来敬拜上帝，使上帝的荣耀在这里得到彰显。好，我和大家分享第三问题，经文对我们的提醒。圣经第九章33节说，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当然我们要知道，这里所知的众人应该是大众，我把字翻大众，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平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老百姓有一个特点，简朴朴实。当我们很朴实的来到上帝面前，当他们很朴实的来到上帝面前，看到主耶稣如此轻松自如的行出这样大的神迹，他们就认定主耶稣是与众不同的，在以色列人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虽然他们没能够认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当他们承认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已经是认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前奏。我们必须看到，因为耶稣刚来到世上，他所行的神迹，他还没有升天，还没有从死里复活，许多人不能够马上认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如果一个人朴实的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以色列人里面从来没有人行过的，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已经开始了对上帝的儿子有所认识。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众人这样的肯定，也招来了法利赛人的嫉妒。因为法利赛人不像众人那么朴实，他们心中存有诡诈。就像保罗所说的，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我们从这些经文来看到，一个人一旦要立自己的意，一个人一旦自以为意，他就无法认识上帝，他也无法在上帝的话语中明白上帝所启示的真理，除非上帝对他有更大的恩典，就像上帝对保罗那样的恩典。质疑的人是不会也无法有认识上帝的真知识。我们看到第34节，法利赛人说出这样的话，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所以说我们思想这句话，他是靠着鬼王干鬼这种不合乎逻辑的话都从他们嘴里能说出来，连魔鬼都不会愚蠢到这个程度自己去赶自己，他们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他们的目的很清楚，他们不在于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理，是不是合乎道理，他都不在乎。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攻击耶稣，攻击作为神的儿子，因为他们要保持自己在犹太教中那种虚假的属灵地位。人一旦有这种虚假的属灵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就无法认识上帝。所以说我们要，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诚诚实实的信仰，不应该有任何虚假的成分在里面。一旦有虚假成分在里面，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我们持守的是改革中信仰告白。我们教会的治理体系是按照改革中教会治理体系来运作，因为我们认定改革中信仰是最合乎圣经的，改革中的教会治理体系是最是合乎圣经启示的治理模式。但是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到，虽然我们说改革中信仰是合乎教会，是合乎圣经的信仰，改革中的教会治理体系是合乎圣经的治理模式，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还是不完全。改革中的信仰是在所有的信仰宣告中它是最合乎圣经的，但是并不说明它是完全，已经完全了，和圣经是相等同的，不是。我们要完全的承认自己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归正，我们要不断的归回圣经。其实改革中信仰最大的特点不是我们所宣告出来的内容，我们改革中信仰最大的特点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归正。改革中教会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改革中信仰的信徒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特点。我们要不断的归回圣经，甚至可以这么说，我们有这种不断的归回圣经的理念，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人来说，我们都会自我膨胀，都会为自己所得的那么一点点夸口。其实我们所得的那一点，我们所知道的那一点，和圣经所启示的，我们还是完全的没得到。我们所持守的可能看上去是最合乎圣经的，但是和圣经的差距还是很大，因为我们都有限。所以我们要需要不断的归正，不断的归正，归正是归回圣经，是我们改革中信仰的一个最大特点。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得到了，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其实还是没得到。我们能够有不断归正的心智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信主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持守改革中信仰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改革中信仰中认定我们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一点点可夸口的地方，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以为自己可夸口，一旦我们落入夸口的程度， 我们就与上帝无分，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中不断归正，归向上帝的话语，让上帝的话语真正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粮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在你的恩典之中，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不断的在你里面，在你话语上有更多的追求，更深的追求，更深的来认识你。一切都在你掌管之中，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柔和的心，也赐给我们一个坚强的意志，让我们来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